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美珍再一次的邀请你来分享一个生命的故事。节目一开始和你一块分享的是今天节目中来宾刘一鸣弟兄他的诗歌创作《爱使我得自由》。我想许多人可能在一些书房当中注意到一张专辑，就是五年级乐团的一张《上帝的故事》这张专辑。也许你曾经听过，也许你还没有注意到这张音乐的专辑。今天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一个生命故事的呈现，带着你来认识刘一鸣的生命，也借着他的诗歌创作认识上帝的故事。诗歌之后，我们一块进入今天的生命访谈。
拯救，昂首向主求，承担失恋与忧愁，面对苦关头，加添力量我不退后。奈何人软弱，屡试胜不过诱惑，恩主却拯救，包扎淌血的伤口。爱是我的自由，陪伴同行走，爱是我的自由，心中不再远游，今后不会再寂寞，因他握住我的手。爱是我的自由，脱离黑暗困锁，从此不需要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再一次的要透过云彩飞扬这个生命故事集，带着你进入一个生命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就是五年级乐团的团长，也是目前在这个乐团当中担任执行长的刘义明弟兄。刚才我们在一开始所分享的这首诗歌就是由刘义明弟兄所词曲创作的《爱使我得自由》。刘一鸣弟兄你好。
美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邀请到五年级乐团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我们觉得为什么用五年级这样子一个名称来命名的一个乐团哦。所以一开始想请一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乐团，到底它是怎么样一个成军的一个过程，跟为什么会命名之五年级乐团。
五年级乐团是一个上帝给我个人一个极大的礼物，因为我从国外回来在马偕医院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没有想到马偕医院变成我们乐团的一个练团跟活动与录音的地方。在这个医院里面有一个马偕纪念教会，我在这个教会里面认识了我们目前的两位团员，一个是键盘手林安迪，还有另外一位是节奏吉他手陈进义，两位弟兄。我们三个人在四年前开始一起玩乐器，然后决定成立五年级乐团，到现在四年的时间。
嗯，您刚才这样说是说其实您本身是学医的咯？
哦，是的，我是在小的时候，12岁的时候，跟我父母亲全家人移民到阿根廷，我在那边住了14年，并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医学院毕业，然后到美国在做博士后的一些研究，在美国做了6年之后再回到台湾。那么回来只是为了要完成我的医学的训练跟继续我在台湾可以做临床的工作，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的安排非常的奇妙。我小的时候是学音乐的，我爸爸是音乐老师，那我3岁就会看谱，那么小的时候就玩过无数种乐器，那但是这些都只是玩一玩，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派上用场。那上帝的在人的生命上的安排非常的奇妙，他在他的计划当中音乐将要占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在时间到的时候，上帝就让这个乐团很奇妙的组成。
是每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或经历上帝带领的基督徒朋友都深深的相信圣经上的一句话，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是的，
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啊。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带领我们走到一个关头，好像明明我们就是想往这里走，其实上帝好像要带领我们走到另外一个发展去，然后万万没有想到其实原本是想要回到台湾来好好的充实自己在临床方面的一些经验跟学术方面的一些装备，结果上帝把你带往音乐的方面来发展哦。
是。
那刚才谈到说其实五年级乐团这个乐团成军已经将近4年的时间了，那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命名五年级乐团？
当时乐团的成员就是在这个年龄层嘛，但是取这个名字也有其他不同的意义。我们团员有讲说是要连接4与6就是失与落的一群人，那么也不把他的名字取得太基督教化，因为我们所走的音乐的路线是希望让未信主的朋友们来认识福音的音乐，借此产生对上帝的一个认识，一个粗浅的认识愿意走进教会来听福音这个是我们所想要走的宗旨，我们想要reach 到的一些人。
是，我其实也知道说目前你们开始发展要准备要 筹备第二张专辑啊，主要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秀自己的音乐的方面的才华，而是为了能够透过这些音乐把上帝的故事能够非常平实的呈现给许多不太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或者是接触到一些诗歌的这些朋友们。那其实在上帝的故事这张专辑当中，11首歌曲就占了非常多的曲风，有拉丁风味的，有中国民谣风的，有摇滚的啊。那当初你们在开始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稍微谈一下你们怎么样开始的好不好？
这些歌都是其实许多许多的灵感，那是从每一个团员他的生命当中，因为每一个人他所接触到的基督教信仰的程度都有所不同，甚至我们在刚成立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一两位团员都不是基督徒，但是很奇妙的，上帝并不是会只用基督徒来做他的事情，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不是基督徒的就像我们的团员Jerry 吉他手也是我们这张专辑的主要的制作人，他当初就不是基督徒，可是他对基督教的音乐并不排斥，然后在做每一首歌的过程当中他慢慢体会到我们其他团员对上帝的委身，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多么大，而且我们讨论过我们想要用音乐来侍奉主，那他都能够接受，以至于到最后他也深受感动在他的歌里面例如说告白这首歌就是他对上帝的一个告白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
所以我想这张专辑其实实在是上帝有一个恩典在其中啊。那你们这次命名为上帝的故事，主要的诉求是怎么样把这样子一个上帝的故事传递给许多的朋友呢？
事实上上帝的故事这一个专辑的名称听起来是有点严肃，而且是非常大很大很大的一个题目，但是其实我们所想要诉说的其实是以一个很平常的心来诉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眼中上帝是怎么样的，并不是在讲比如说创世纪讲到上帝创造天地并没有这么的严肃，但是是讲我们每一个人所体验到的上帝的一个经验。
是，其实我听过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啊，大部分的歌曲我都觉得很好听，而且我觉得里面还有日文歌曲啊，就是很希望有机会在节目中播放日文歌曲。不过我想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听的《爱使我得自由》，我就想请艺明来谈一谈这首歌你是怎么样把它写成的，有什么故事在其中吗？
这首歌是我们乐团的第一首创作所以就是完成于我们乐团成立的初期，就是4年前。那么这首歌可以算是我个人的一个心路历程。我是经历两次移民所以第一次小的时候移民到阿根廷，然后到医学院毕业之后又移民到美国，然后第三次又从美国回来到我自己的从小生长的家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艰辛的移民的生活不像很多人的刻板印象是这么样的美好国外的环境这么样漂亮，大家都是住大别墅，并不是这一回事，往往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艰辛。那么在这艰辛的过程当中，我在国外就有机会到教会朋友带去，然后在教会里面深深体验到上帝的爱在我们困难当中弟兄姐妹伸出援手帮助我们一家当中有无数的故事实在是说不完，诉说不尽上帝的恩典。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艰难的过程当中更越发体验到神的爱在我的身上，以至于我今天有这么样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所以我愿意把我的所得到的用音乐来回馈给教会，回馈上帝来侍奉他
甚至可以向许多还不认识上帝的人分享上帝的恩典。好，我们现在就比较 正式的进到您的故事了。刚才您其实有提到12岁的时候就移民到阿根廷去，那么在阿根廷这样一个成长的环境当中也不是那么的顺利啊、哦。所以但是这绝对是又是另外一个把你带往上帝国度的一个移民啊，从属世的眼光来看是进到阿根廷，但是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你也上帝也借着一些艰难的环境把你们带到一个他的家里面去。所以我想能不能谈谈当初为什么，您知道当初为什么家人要移民到阿根廷，那么在移民往阿根廷这样的一个生活过程当中，小小年纪的你当时你看见以及你经历到的是什么样的难处？
事实上去到阿根廷并不是一个很父母亲的部分不是一个很快乐的选择，事实上是在我爸爸事业失败把所有的债务处理完之后仅仅带着身上大概相当于现在不到20万台币的现金，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举家迁往阿根廷。那么所以一去到阿根廷马上就碰到生活上面的困难，甚至三餐上面都有困难。那么这个就是我信耶稣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在极端的困难当中，教会的弟兄姐妹发现有一天我们只有剩下姐姐去做礼拜。那因为后来姐姐年纪也小，她在教会侍勤，那么弟兄姐妹就问她说诶，怎么其他家人呢？她就说因为没有钱搭公车，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过来。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发现事态似乎是蛮严重，就临时开一个会，然后有16个家庭，每一个后来决定每一个家庭借给我们100块美金、哦、那个时候在阿根廷都是算美金的，1600块美金，帮助我们开一个果菜店来帮助我们实际的生活。那我记得那个当时我们用1600块美金，其实也是很少钱的。那用1000块钱美金买了一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留下来的吉普车。那一种车实在是非常的阳春哦，只有轮子、一个车壳，然后一个驾驶座位。那一种刹车是那种要连踩4次才会停的，不是那种油压式，像现在一踩刹车就可以停，啊，常常撞到电线杆那一种。那用那一台车来载货，然后其他的钱来进货申请牌照。那我记得第一天开店的时候，我们总共只有8箱水果、哦、一个店面很大是很大，但是只有8箱水果，根本父母亲根本没有面子出来开店等有客人上门的时候。那一天是第一天是我开，因为我只有13岁，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羞愧。那个时候开了之后才慢慢的从8箱变10箱变12箱，然后吃的都是剩菜，都是坏掉的菜，然后这样慢慢的度过。但是这件事情让我体验到基督徒实际从上帝得到的爱是很真实的，而且用实际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上帝就是爱。那个时候我们就很单纯的接受了这个信仰。
嗯，所以你接受信仰的时候是13岁的时候吗？
是的。
然后在这样一个接触信仰过程当中，其实我想刚开始你谈到说是因为教会弟兄姊妹给予你们在生活上实际的需要的时候所发挥出来的爱心跟摆上跟奉献，那是你让感受到上帝的爱感动这些人。那自己在这样一个跟开始愿意进到教会委身在这个信仰当中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又经历什么样上帝的一个带领呢？
当时我参加这个教会的青少年团契有一对很爱主的夫妇来做我们的辅导。他就告诉我们说要每天读圣经祷告，然后要写心得日记。那么我大概是唯一一个弃友是有去执行，彻底执行，而且天天写，到写到现在写了26年，我都没有间断过。那么我的日记本可以叠得很高，那每天都写一大篇幅。那这一点附带的帮助了我的中文维持在很好的水平，甚至在国外不退，又反而又进步。那这个我现在想到我后来有回国工作的机会，这个对我是非常非常有帮助。那么在圣经里面的研读在国外这段时间就是单单 读圣经就 读了三十几遍，那在 一遍接一遍的过程当中，我扎下一个非常扎实的属灵圣经真理上面的基础，帮助我度过我人生当中所有大大小小的挑战，都借着上帝的话语。因此这一对夫妇所留下来给我们的教导，我就是这样傻傻的去遵行，但是我所得到的益处是一辈子受用不尽的。
许多人都是觉得去教会里面觉得弟兄姊妹都很好都很温馨，然后教会里面很有爱，诗歌很好听，那因为这样的原因进到教会去。那么其实当你开始真实的进到教会之后，你认识这个信仰之后，我想了解就是你觉得你眼中所看到的这位上帝，就是说你心里面透过读圣经所认识的这位上帝，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每天在祷告读经当中跟他每天有所交通的时候，越来越觉得这位上帝其实没有，不是在那高高在天的上帝，他注意到关心到我生活上每一个细节，甚至我每一个思想，我每一丝的忧虑他都非常的了解。甚至我现在有时候我心中的有一些顾虑难过，告诉我的太太，她都不见得能够这么了解，但是上帝却是在我还没有忧虑一件事情，或者是想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之前就为我预备好了许多的事情，然后在他的时间表到的时候，一一就能够让我看见他所做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以至于我现在人生都可以这样的清楚我现在的方向，这个是事实上在社会上看到许多许多的人都没有办法有的，就是对人生的方向这么样的清楚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知道我人生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只有这一二十年来的信仰当中所能够带给我的。
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每个礼拜一次，我们在空中邀请你一块来分享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你来分享的是五年级乐团的团长刘义明弟兄。在刚才我们所听的这首歌曲平安红台迷也是刘义明弟兄所写的词曲啊，非常好听，而且它是非常中国曲风的一首歌曲啊。我在第一次听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它会让我一想一听再听，所以我觉得我相信收音机旁许多听众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可能会想再重复听这首歌，因为它里面提到说好像在红台迷的时候，就是在台风夜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上帝的有一种呼求跟一种祷告，希望说上帝赶快听着这个风跟雨啊。那能不能请义明谈一谈这首歌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情里面写下来的？
刚好是在那莉台风当天写完成的。那一天我是少数能够到达马偕医院上班的员工，因为我住得比较近，但是从这个16楼图书馆往下望的时候发现我不得了，这个台北市中心都淹成这个样子，那可想而知其他台湾的地方会是什么样子。当时就想到一些事情，觉得其实任何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应该都会知道，事实上基督徒并不见得能够因为信耶稣的关系能够免于一些的灾难。但是这首歌的重点就是要告诉听到的人，并不是说基督徒可以免除一些灾难，但是在灾难的时候基督徒所能够享受到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在这种时候有上帝陪伴着我们度过这个灾难。所以怎么样度过其实并不知道，但是有的时候甚至这个灾难一直停留很久，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当一切事情过去之后这个大水退去之后，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仍然是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才是最宝贵的。
我觉得在信仰当中，如果我们能够过着一种极或不然的信仰，其实那是最真实的信仰。也就是刚才义明提到说，许多人对信仰的看法就是只要相信一位神就知道万事都风平浪静无风无雨，那就是一个我们值得信靠的信仰。但是如果当我们在面对难处的时候，这个信仰是不是我们最扎实的一个依靠，那才是一个最真实最真实的信仰。那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听到刘义明跟我们谈到说在12岁的时候就跟着父母亲移民到阿根廷，那其实这是一个生活艰辛的开始啊，到异乡到一个不一样的国度里面去过生活，要面对的压力跟生活上的艰苦，那是只有真正移民过的这些朋友们来讲，或者是移民他自己心里面会更深的那种体会到里面的那种滋味。但是也在这个情况之下让他有机会认识上帝，从此以后20多年来在这样一个读圣经祷告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去经历到上帝是真实这可信靠的。那我就想在后半段的部分请义明跟我们谈一谈你在信仰当中的经历。那许多人都说信仰都是劝人为善的，都是好的，那信什么都一样，那为什么你会在这样一个信仰当中这么坚持读圣经，而且常常去向一位我们所谓肉眼无法看见的一位神向他开口祷告。那在这样一个读经祷告的过程当中，你如何去经历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真真实实的作为，跟我们来分享您的故事。
我想如果常常听到人家讲到这个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为善的，那甚至说一般民间都有这种习惯，都是到处拜啊，拜这个拜那个，多拜一些一定有多有好处。那事实上以我当医生的这个经验来看，常常我会告诉一些人，我用一个比喻，就是说你如果得到一个疾病，那你就认为说我多吃一点药就会好的话，那你可能会遭到很可怕的后果。因为药如果吃错 最好的结果是可能没有什么作用而已，但是最不好的结果你可能会因此而丧命。那么宗教信仰更是如此。如果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他宣称他是独一的真神，而你却是不去相信，而且到处去拜，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吃错药。那我既然相信他是独一的真神，那我就会极力的去追求他，而我不去拜其他的东西，免得我吃错了药而自己遭到一些厄运。我常常用这个比喻来告诉一些不信主的朋友，那他们就稍微可以比较了解。那么所以这个信仰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极其的真实。每天礼拜一到礼拜六，基督徒应该是礼拜一到礼拜六比礼拜天还要更要活在这个信仰当中。所以信仰对我来说不是口头上讲一些圣经上的东西，或者礼拜天去做礼拜跟大家一起大声的敬拜主，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就忘记了。我的属灵生活是非常的注重每一天喂养自己，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你身体灵命上所需要的粮食。所以对我来说信仰是很生活化，然后是每一天24小时的事情。
是，我想也从你的词曲创作当中看见，虽然你在信仰当中是一个常常读圣经常常祷告的，但是在生活中你却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人，所以你体会得到人在软弱当中或者在失去盼望的时候的那种心情。所以能不能一鸣跟我们谈谈，在你成长的过程，从信主这样20多年来，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经历过一些一定都不是风平浪静的，一定都有你所谓的生命中的起起伏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样一个起伏的生命故事当中，上帝如何在你需要的时候成为你及时的帮助，或者是在那个关口，在某一个关口当中，你真实的再一次的去经历，其实平常你都知道你相信，可是真实去经历这位神是你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是你患难中随时的依靠呢？
我想讲这些东西，我事实上有无数的故事可以分享，所以我要挑选其中一个。因为我的过程当中就是算三次移民了，最后一次移回自己的家乡。那很多人就会问，你已经到阿根廷，后来又到美国，这是很多人羡慕的，你到美国为什么没有留下呢？为什么后来又回到台湾呢？那我的分享常常就是告诉他们，就是因为有很多事情发生，有很多不顺利的事情让我无法突破。我去美国的时候一心想要圆我的美国梦。我想要到美国当一个医生，在一个医学最发达的地方成为一个佼佼者。但是在那边奋斗的过程我尝尽了挫折，我尝尽了失败。因为当时我在美国我等于是一个第三世界的医学院毕业的这个在美国要想要跟美国当地的医生竞争的时候就已经输在起跑点。第二个，我是一个黄皮肤的人这个又再扣一点分数，再加上我的英文当时也不是很流利，所以再加上我没有绿卡等等，我这些条件都被排在最后。当我在美国想要找一个住院医师的空缺的时候我碰进了钉子。那么我记得履历表是全美国地毯式的搜索，一季就是1000多份，而且1000份每一份不是只有一张履历表，我们的整份的这些履历表是包括一些的翻译一些文凭，一些介绍信，一些表格，然后一大堆的自传等等，这些总共是30几页，所以一份4块钱美金的邮费，然后我寄了1000多份，结果我拿到2个 interview 的机会。那这2个 interview 的机会一去才发现，这也都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interview 只是在几千人当中要争10几个位置，跟全世界的精英分子。后来我发现完全我在美国等于是死路一条，但是这一个磨练的过程，上帝又 帮我开了台湾这一扇门，所以这个过程都是非常非常奇妙的过程。那实在是可能时间也不够我去叙述整个里面的细节，但是总之上帝带领我的生命，我只要follow 他给我的指示去走每一步的时候，我这样绕了半个地球又回到台湾，仍然是最美的脚踪。我走过这一遭我完全没有后悔，而且在国外20年的经历当中学到非常非常多的功课，特别是前辈的功课。
所以我觉得像上帝在带领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没有一步是突然的，当然我们会碰到很多的瓶颈，是不是像就像一鸣说的，在美国其实要真的要找到一份工作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也真的相信今天不是因为美国没有工作机会所以你不得不回台湾，就像你刚才说上帝有奇妙的带领，有他的作为，怎么也没有想到说回到台湾来竟然会走上音乐的道路，而且呢在这样一个音乐的团队当中，你跟的是一群这当中有外科医生，有电视的这个美语老师，还有动画师，还有工程师录音工程师，甚至还有卖体育用品的，还有英文的这个英文系的大学生，这样子的一种不同属性的人竟然神把你们召聚在一起，然后成就了一个乐团。我觉得当你自己回过头来去看，从我们从12岁好了离开台湾这块土地，一直到今天再重新回到这块土地，这一路上你自己看见上帝奇妙的带领，你对上帝这样一个带领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吗？
上帝的带领常常跟人的计划相差非常多，所以有时候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不要自己筹算，是蛮正确的一种做法，但是上帝带领一个人也不是毫无章法的。所以我回想我过去在国外这段时间，甚至小时候我所得到的一些的环境跟一些的栽培等等，现在回头看都觉得上帝的安排非常的恰到好处。然后小时候乐器大概摸过一只手都算不过来那以至于我现在可以做乐团的事情。那我所经过的，我用几个字来形容，就是我所接触过的是多元化、多文化、多言化语言的言，以及多变化的这个环境，使我现在在做我现在要做的音乐的时候我们专辑就可以看得出来，有很多种语言，有很多种曲风，有很多种乐器，有很多种表达的方式。那这些东西都是如果我没有走这一招，可能是没有办法胜任的一些的一些不可能的任务。但是现在一切回头看，一切都成为理所当然。
我想在这里也请一鸣跟收音机旁听众朋友来就你自己走过的生命历程啦，因为我其实就相信收音机旁许多人曾经也为自己做一些梦，或者是有一些规划，甚至有些人他坐在那里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面对一个信仰，一个能够为我们人生生命规划一生道路的一位神，这位神他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虽然这计划当中不一定都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却能够相信，你却能够相信这位神在接下来的年岁当中会继续带领你往前走。就像你刚才说的，你都知道，你清楚知道你要做什么，你清楚知道下一步你要做什么，是因为你跟这位神的关系。所以我想请一鸣跟听众朋友来呼吁一下，分享一下也是祝福一下，鼓励一下听众朋友。在收音机旁也许有的听众朋友他是基督徒，那也许有的听众朋友他并不认识这个信仰，他还在摸索徘徊寻找真理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请你就你自己的经历给听众朋友一些祝福。
每一个人生有一个剧本，就是这个剧本就是等于上帝给我们人生每一个人的计划，但是有很多人是因为完全不知道他生命有一个剧本，所以活得毫无方向毫无目的。所以这些人并不是不想要好好的演戏他们都知道他们是在人生的舞台当中的一个角色，但是因为不知道这一个剧本，所以他 完全不知道该演什么，以至于他人生有时候浪费掉大半生，甚至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所以我的呼吁，我的给听众朋友的建议，就是要去面对，严肃的面对这个生命的剧本，要去寻找，要去寻求，要去当你寻求的时候，上帝会把这个剧本摊开在你面前，让你知道你的角色应该如何扮演。当你知道之后，好好的去扮演的时候，那你就寻到你自己，寻回你自己的方向。这个时候你的生命，你的角色等等都变得非常有意义。
嗯，另外就想最后也请一鸣跟我们谈谈，我觉得其实你里面有一首歌啊，就是我们今天没有机会播放的这首歌，叫做《十架赦免跟平安》。我想能不能谈谈，因为许多人对基督教的信仰就是知道哦，有一个十字架就是基督徒，但是你自己在这信仰当中，你来谈谈十字架跟你的关系。
十字架是耶稣基督为人类所做的一个赎罪的一个行动，就是把他自己的生命献在在十字架上面流血。那么一接触、一接纳、也接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十字架的经验就变成个人的。那么我在小小年纪的时候，我就了解这个道理，我接受之后，就得到了上帝对我的罪的赦免啊，而且这个每天都可以更新的赦免，以至于我不管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痛苦，我都可以心中有平安。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督教信仰救恩真理的主轴。那么必须要很清楚，基督教信仰不是凭感觉，就是说啊，上帝很爱我，我流眼泪我就心里得平安。事实上要借着十字架得到赦免，每一个人才可以开始享受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与救恩。所以这首诗歌也是用很优美的方式来传达这个真理。
是，我想我们要再来播放的一首歌，就是也是刘一鸣弟兄所写的《你救赎了我》。这就是谈到了十字架跟我们的关系，十字架的上面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使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中被搭救，使我们从失败羞辱中被搭救，使我们在悲伤绝望中被扶持，使我们从罪恶深渊中被挽回。因此虽然人生旅途当中我们不一定都会一帆风顺，但是我们知道在天上有荣耀的冠冕为每一个相信接受耶稣的人所存留。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你救赎了我》。
是一无是处自卑的我。 软弱的我，不再是爬不起来跌倒的我，你就是我人生旅途之后不会再迷惑，欢乐幸福满足永远属于我，天上荣耀冠冕为我存留。
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块分享生命故事的是五年级乐团的团长刘义明弟兄。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到他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以及他认识上帝的经过。我们真的盼望透过这段时光，也借此机会来省思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就如同他所说的，每个人人生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剧本，只是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有一个剧本可以来把它演好，而不知道怎么扮演自己的角色。盼望透过这样子一个分享，能够使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伸出我们的手接受他，并且接受他为我们人生所定规的一个剧本，让他带着我们来在这人生舞台上扮演好我们的角色。不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不论我们是否看得见前面还有路可以走，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将心里的重担、生活的重担卸给他，相信他能够使我们得着真正的安息，并且我们能够在上帝的爱与恩典当中重新得着盼望和信心。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刘义明弟兄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来索取节目当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这些美好的故事，认识上帝。如果你想要了解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请你跟我们联络。你可以来电话到27541144 27541144，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27557822。外县市的朋友呢，请记得前面要拨02。另外，我们也非常欢迎收到你的来信和我们谈心，以及跟我们讨论你对信仰的看法。你的来信可以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节目呢也很乐意的帮助有心想要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使用函授的方式陪伴你有系列的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使用刚才所播报的通信地址跟我们联络。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在这里要谢谢你的收听。节目中也感谢五年级乐团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也在这里呢祝福你在未来这一周生活当中天天经历神。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溪水边，人离我心差，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屹立。